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呢，对中士道当中讲的四谛，前两谛呢做个中介。那么其中首先我们讲极谛的这个中介，这就是讲轮回的因缘。那么我们要知道，轮回当中种种痛苦升起的因缘，就是业和烦恼，其中呢就是由于烦恼是主要的，它的原因呢就是只有业没有烦恼不会这个接生的，而由呢这个烦恼即使树叶消尽呢仍然会积聚新的业而转生的，所以要断除烦恼。那么这个呢又首先要人是缩断的烦恼，那么缩断的烦恼呢我们可以归摄在五个内容当中。首先第一个就是讲烦恼的这个相，烦恼的相呢有总的相和差别的相。第一个烦恼的中相呢，就是产生的时候呢让心相续极不极尽的一种状态，这就是所有烦恼的这个中相。那么第二个烦恼的这个差别相，一般呢就是由六种根本烦恼和二十种随烦恼断。那么在本论当中呢就是讲十种根本烦恼啊，是这样的，十宗当中其中第一就是贪的烦恼。贪就是远科约意的经随主淡作和这个所缘呢难以分离的一种烦恼。第二个烦恼就是嗔恚的这个烦恼，嗔就是对于不可爱的境呢发起回恼心，发起触猛心，对所缘境呢思维做这个无意义，是这样的。然后第三呢是慢的烦恼，慢就是缘内外的高下好坏，让心来高聚高想碎转，这就是满的这个烦恼。然后第四呢就是无明的烦恼，那么这里无明就是对于四谛啊业果三报的自信呢心里不明了，这样的一种烦恼，这是无明的这个烦恼。然后第五呢就是一就是对于四谛业果三报等犹豫不定的一种烦恼，这就是于烦恼的这个相。然后第六就是怀疑见，怀疑见呢就是缘无运，自作为我和我所的，而且我们需要知道怀就是无常的，聚就是中堕的。那么怀疑见的这个见呢，就是把这个有了无运聚聚无常的法呢，自作为或者说堪作为常以自在的这个我，所以叫做怀疑见，这是第六的这个烦恼相。那么第七呢就是边自见，所谓的这个边就是指长短而变，自作我要么就是长的，要么就是自作短的，这叫做边自见。然后第八呢就是间区见，也就是说把怀疑见啊边自见啊以及这个邪见任何一种，以及把具有这个见的有漏无因呢堪称为殊胜的，所以说叫做这个间区见，这就是间区见的这个相。然后第九的烦恼就是结趣见，结趣见呢就是把这个结晶和结晶所依的无蕴兼为能清净罪业，兼为能解脱烦恼，兼为能处理生死，这就是结趣见，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烦恼。然后最后一个也就是说第四呢就是邪见的烦恼，邪见呢有增益和损见两个方面，就是自作没有前世没有后世没有业果等等，是这样的，或者呢就是自作大自在天啊自性当是众生的因，那么我们就明白，无论是取外道的或者是凡夫的，一般的没有入宗派的以及入宗派的凡夫众生，他相续当中存在的根本烦恼不会超过十种的，完全就是包括在上面所讲的十种根本烦恼当中，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三烦恼的升起次第。烦恼升起次第呢就是以无明呢不见无因的体相，反而自作无因就是我，那么以这个我字呢产生贪著自放的这个贪，尘灰他放的尘等一切一切的这个烦恼。法称人是在生量论上面也说，有我之有他，自称自他分，以次等细数生一切过失，讲得非常具体，这就是烦恼的升起次第。那么第四呢就是人生烦恼的因缘，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当中呢讲了六种，就是所以所缘未扎言教穿系以及这个作因。 那么其中第一这个说一就是自相续当众的烦恼碎面，或者说烦恼的种子，就是这个说一。第二就是说缘，说缘呢就是能引起烦恼的境界先见，这叫做说缘。第三呢就是微杂，微杂就是和恶有交往受到很不好的影响，这就是第三微杂的含义。第四呢就是言教，这里的言教就是听闻歌中邪说，这叫做第四的言教。第五呢就是喘息，喘息呢就是把烦恼速速喘息，不断的这个喘息，是这样的，我们就知道这个喘息就是速速喘息不断的。好，第六呢就是作意，作意就是在自己的心里呢虚妄正义可爱和不可爱等等的这个相，通常我们说就是通过这个非理作意再在分别，是这样的一种内容。这六个当中烦恼的种子堆积先见以及这个非理作意，这三个就是烦恼生起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条件，是这样的。这一章我们就讲了这个人生烦恼的因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五烦恼的过患。烦恼的这个过患呢，我们要知道让凡夫众生的心呢杂染刀取所缘，害呢就是坚固的碎面让同类的烦恼不间断的，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自己他人啊，对于先世后世造成损害，还有呢就是来世呢感得这个三苦啊八苦等等无量的痛苦，并且呢就是远离涅槃退失善法衰损受用的，还呢让在大众当中呢怯弱啊畏惧啊心不安然，还呢在经论当中讲到一切这个放说阿弥六部的大师啊护法甚至都合扯的，临终的时候呢忧悔，后世呢就是堕落恶趣，这统统都是属于烦恼的这个过患。所以这一上我们就是通过五个方面讲了烦恼的问题，烦恼的中相和烦恼的差别相，然后呢又讲到烦恼生气的次第以及这个人生烦恼的因缘，再加上讲到这个烦恼的过患，这样就认识到这个集体当中所讲的烦恼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以烦恼积业的这个内容。那么首先要认地所记的业，然后呢是积业的这个方式，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就讲第一认地所记的业，那么认地所记业包括呢这个事业和事业业，所谓的这个事业就是意业，然后呢所谓的这个事业业呢就是身口二业。那么我们按照金木派的观点来讲，这两种业的体型都是呢内的心所的一个法，而且就是心所当中的四心所，这就是属于业的体型。按金木派以上来讲比较疗愈的观点是这样安立的，也就是说身业和口业是和这个身欲有标同时而转的这个四心所，这就是业的这个体型。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三不善无极三众来讲，这里所记的业就是指不善业以及这个凡夫相续当中的优柔的善业，然后呢以这个非夫业夫业以及这个不动业三者来对应的话呢，那么非夫业就是不善业，夫业就是余界所设的这个善业，不动业呢就是商界所设的优柔善业。这一场我们就讲了所记业的含义。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如何记业，这个呢第一呢就是召集人因生死业的浊者范围，那么浊者呢就是大乘加行道世间第一法位以下的一切这个凡夫，就是召集人因生死业的浊者，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召集人因生死业的这个条件，条件呢就是来自还在随我之转就会有召集人因生死的业，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如何召集因生死业，那么这个呢有三种情况，其中第一个呢就是以沙家业见踏着在转做杀生的不善法就集这个肺腑业，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以沙家业见踏着在转做布施等余戒的善法集这个腑业，第三个情况呢就是以沙家业见踏着在转修四禅十五舍定等积累这个不动业，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第四来讲特殊的优柔善法，也就是说在资粮道和加兴道以处理心和无恶慧所设的这个善业，这些业不是这个庸常计， 这是随身计，也就是说它是侯有爱的一种对子，和我之相撞呢完全这个相位的，所以说呢不是真正人因身世的这个既定。这是在优柔三易这一点上和这个因侯有计相似而安立为随身计，关键需要了解这个，这就是特殊的这个优柔三法。所以说在三诸要道啊，出离心、菩提心、空心间之外，也都是呢庸畅计所设的因身世业。那么除了少数依靠书生的福天力造下的业呢，也有成为随身计，不是庸畅集体所设因身世的这个业，这是特殊情况。除此之外，我们要知道要么出离心，要么菩提心，要么空心间，或者说三者，或者说两者，或者说一者设置，才能积聚真正脱离身世的这个业。如果没有三诸要道的这个设置，那么除了个别依靠书生天中下的三根以外，都是呢成了这个因身世的优柔业，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地物，地物呢就是三界的业都是为了乐受舍受而集聚的。总的来我们就说，集聚三界的业，冬季就是为了这个追求乐受以及舍受。那么乐受呢，就是以外和内来划分，就是受用外在无余产生的乐受，以及这个受用禅定所生的乐受。那么在舍界十禅以上呢，就是完全追求一种舍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众生在三界当中造的业都是为了乐受舍受而积聚的。那么这个是总的一种讲法。那么具体呢有这个四种的。第一个呢就是原这一生没有死亡之前的先法欲乐积聚非福业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缘来世欲乐积聚福业的，然后第三个呢缘定生乐受积累人生一道三忏的不动业，然后呢第四呢就是缘定生舍受积累人生四忏乃至这个幽定的不动业。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通过料着这些积业的方式，可以发现对于这个收观修受是痛苦，受是空性，守者无我，才能折止积聚因身世的这个业，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接下来第三呢就讲十二缘起。那么第一个缘起就是以千千为条件而产生厚厚的。那么第二呢就十二由自的升起次第。那么升起次第呢就是以无明为条件就会产生造作的心，然后以心为条件就会在十天当中呢留下习气，这个习气功能成熟呢会变成明色，明色发展呢形成圣的这个刹色，就是这个六处，然后呢更精是和合对于可依非可依以及中庸三中境的分别就是处。那么一处呢分别三中境，随着就会相应的引起三中受，那么由这个干受就会产生对乐受的不利爱和对枯受的乖离爱，是这样的。然后呢又这个爱呢会对无欲产生欲求获得和占有的一种取，是这样的。又翻覆欲求的取呢就会成为势必引起侯幼的这个幼，然后呢一幼呢就会解身，那么一圣呢必定这个老实，是这样的。那么按照六专恶趣和善趣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以业果欲不明了造不善业会产生这个苦苦，那么以这个无明造机人因恶趣的非福业，这样不善业的习气留在十天当中，功能成熟就会在恶趣当中呢出现果位是名色等等的过报。第二种呢就是以真是意愚昧不明了人物的这个空性，那么这样以无明之作我，以这个我之造机人因欲界三趣的福业，或者呢能引起三界的这个不动业，那么业的习气留存在这个心识天当中，功能一旦成熟的就会在三趣皆生当当，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三十二缘起字呢归舍为次字，我们要知道无明心因为是就是人因，然后果为是名色六出出受，这就是受因，然后呢就是爱趋幼这三者呢就是人圣，然后呢圣老死就是受圣，是这样的。那么以四字来解释流转的问题，就是以无明远心在心识天当中呢寻这个细节， 输赢的这个故为是当当的这个共论，一旦遇上人生的爱去诱，就会产生生和老死，是这样的。那么在本论里面也讲到十二缘起真呢，建立两重因果的一种问题。那么我们想建立两重因果的必要性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建立两重因果的必要性，就是为了现实因和生在因和果的体性上的差别，在果的相状方面有种子和成熟的差别，也就是说有为来库和先发库的这个差别。所以说就是以说因和说生来区分的。我们要知道在本论当中明确的讲到说因字故为是名色六出出收载，说因为呢只有这个种子，过的自信呢没有成就，说明说因就是一种种子也就是以人因的无名性以及因为是说因的种子，而说生呢就是说因的这个种子遇到了爱去诱真正先前的果报。说因的这个果啊，说生的这个果都是两个不同的侧面，但是呢他们两个呢没有别别他地的这个存在。说白了就是说因的种子性，他遇到爱去登的缘成熟的果，先前的果报就是这个说生的果。而且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生的这个神老死这些呢，除了这个说因的种子性先欠的以外没有，或者说就是除了这个果位师乃至数之间四之半的这个之分以外，单独的一个体性的说生的神老死呢就是找不到的。什么东西生的，什么东西老死的，除了从果位师乃至这个数等之间他们生的，他们前边的，他们的相续灭尽的，除了这以外再找不到真正所谓的生老死等的体性。所以就是说说因和说生呢没有别别他地的法。所以说讲思字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因就是讲因缘当中的因，然后呢就是人生呢讲因缘当中的缘，然后呢就是说因呢就是从没有先前过报种子性的侧面来讲的，然后这样存在种子性的这个一旦遇到了真正的爱去登的缘的时候，会先前什么一个东西呢？先前神老死。所谓的这个神呢就是从这个如他开始产生果位师啊，乃至这个名色六祖等等的和后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十二缘起字贵色四字的时候呢，完全贵色到因缘，然后因缘聚聚产生的这个果。那么果没有产生之前呢，它有一种种子性的存在。什么叫种子性的存在呢？毕竟这个人因的无名性，因为是因的一个东西，所因的东西什么呢？是一个习性。因为在无名这个推动下，心就造了业，造了业在因为是当中就种下了一个习性。那么我们就知道每个众生都有这个阿赖耶识，包括产生无明的时候也有阿赖耶识，但这个时候呢阿赖耶识上面还没有这个种下种子性的侧面。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人因的无明性因为是，然后呢就在这个因为是最后刹那的时候，它上面已经存在一种将来可以先欠果位师啊名色等等的这个习气，就在阿赖耶识上面熏习了种下来了，在这个侧面就叫做这个说因。为什么是说因呢？因为毕竟这个是人因的无明和性和因为是说因起的一种子，而这个说生呢就是说因的种子呢遇到了爱去有真正彻底先前真是现在的这个果报，在这个侧面安立的。所以这个说因和说生的方面呢没有差别的。但有些呢就是一直认为说因的这个法毕竟是一个果，那么说是种子性，种子性到底是人因嘛是说因，或者说它属于一种这个有自信的嘛无自信的。如果是有自信的话呢，跟这个人因单独安立一个他体的法的话呢，那么因果同时存在的果实，或者说因上面还有个果的话呢，因上存在果的果实，或者呢根本没有这个果的种子性的话呢，那么无因产生果的果实等等，就很多这个辩论。其实这些呢就是本论讲的非常清楚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因为只有种子性，果的自体根本没有这个成就，说明这个说因就是种子性，也就是以这个人因无明和心和因为是说因的这个种子，是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所以呢就是特意讲的时候呢就说因和说生来区分的，是这样。然后呢在因上面有这个人因的因和让这个说因升起的因有两种差别，所以说就是又分了人因和人生来限制。说白了人因就是这个因缘当中的这个因，然后呢人生呢主要的一个缘是这样来这个限制出来的。那么这样我们明白十字以后 把十二圆寂就完全归纳到一种因缘以及这个产生的果啊，是这样的。那么一论缘起圆满的实践是怎么理解呢？实践是两道这个善生。那么两生圆满的例子呢，这一生以无明退动造了受生人道的这个业，而且呢在十天当中呢留下了细节，临终的这个时候呢内心会惊艳到强烈的不安，对于这一生的身体啊财产啊以及下一世的群生呢产生爱趣，那么以这个有的势力就会生时呢如胎和父母的进血和合，那么这样受因子的过位时乃至受的种子呢就会逐渐的显性，也就是说会产生圣和这个老死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三生圆满的例子呢，比如这一生以不明了无我空性，那么产生了不明了无我的这个无明，通过无明推动下做一般优柔普通的这个不识等的现三行为，在十天当中呢就熏下了生天的三业细节，那么这样就有可能成为上界光耀长寿的这个天人。但是呢在临终的时候，如果其他的业比这个生天的业更加的强烈，比如人生狗的这个爱啊趣啊又产生了，那么这样就会在泥条元气链上面成熟是名色等等的妻子这个过报。但是呢前面那个人因字终究会在某一次有爱去又擅自产生的这个时候呢先前过报的，所以总的就是三生圆满的，不必要等到第四圆满，因为他的滋润必须观的爱，那么观的爱呢这爱肯定有呛的，有不是呛的那种的爱，但是呢这个爱呢必须要达到去，哎，达到去，那么达到去的时候呢爱这个呢更加增长的一个地步，其实爱和去没有两个别别他的法，最初这个爱就是爱，然后呢后面再强烈再坚固再穿细的那样的这个爱呢叫做去，一旦去有的话去什么呢，决定去后有的，再补不了第四次滋润，如果还滋润没有圆满的话呢不可能以去产生有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不可能再到第四圣才圆满的，所以总的就是三生圆满。这就是第三呢讲的这个归色为四字的，而且呢我们还需要知道十二缘起字当中又是加力的，没有这个单独他地的法，比方呢将这个心和右，其实心和右没有别别的两种他地的法，还呢就是生老死啊这些呢就是没有单独的一个提醒，因为这些都是呢观待过位时等的生而安立的，所以就是说加力的呢就是心右生老死都是加力的，然后爱和去呢没有别别的他地法，这是最初的这个爱，然后呢进一步再加强再坚固的一种状态，就去了一个去的名字，其实这个去呢除了爱以外单独没有这个他性的存在，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哦，原来是这样，十二缘起详详细细以抉择，然后呢把十二缘起归设为这个四字，以四字来讲两生圆满或者是三生圆满，这样的话呢对整个三界六道呢有非常清楚的一种认识，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三归色为四字的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四归色为这个三道，那么我们要知道无明爱趣就是一种烦恼，心和右呢是这个业，其余的这个湿名色六出触手肾劳氏都属于苦，以三道即是流转，流转呢就是以三种烦恼产生二种业，以二种业呢产生这个其中痛苦，又从其中痛苦呢产生这个三种烦恼，再产生业再产生苦，这样不断轮转没有自息的，这就是三道即是流转的这个内容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在一些经论当中讲十二缘起之呢可以归设在一个年头上面，所以就继续讲第五一念十二缘起，一念十二缘起呢我们要知道这里的一念不是指即端处一刹那之间，二是指三业恶业成伴的成思刹那。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以杀生来说啊，当时这个不明了杀生有苦过根不知道无我空性，这就是无明，然后由无明起了这个杀生的心而造作，这就是性，然后呢杀业的这个细气所寻系的性就是事，然后呢以业识所先欠的这个身心状态这就是名色，然后杀的时候的这个六根就是六处，然后呢根茎是和合分别这个境界，比如这个眼睛呢分别血肉啊 耳朵呢分别这个动物的爱好啊等等，这就是醋。然后在动物方面来讲，就是这个利刀开膛等等时候的这个醋，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一醋呢会升起这个感受，动物方面来讲就是极为鼻闹的一种苦受。然后呢由无名和受合合产生对杀生的一种贪爱，这个是爱。然后在爱的这个推动下呢，身心不自在的进入屠杀的操作，这就是趣。那么这样这个蒙里造作杀生之后的优乐无因，就是这个诱。那么这样厚厚的造作不断的产生，这就是善。那么杀生一步步展开，这就是老。最终呢杀生就尽，动物的这个名根断绝了，这就是死，是这样的。这也是陈志摩其他老人家在如智者门论当中讲到一念十二缘起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知道造业的时候呢，因为众生的分别呢特别特别颠倒，完全就是一种非常杂乱的一种状态，而且呢以这样非常强烈的非常坚固的分别呢，造业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说就是一念十二缘起智都可以成败，所以我们就讲了第五一念十二缘起智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讲一下第六。第六呢讲思维十二缘起的利益，利益呢归纳起来就有十个利益。第一个呢就是能摧毁愚痴，包括不了知三世因果的这个愚痴或不了知无我空性的这个愚痴，这是第一个利益。第二个利益呢就是能前住邪见，前住邪见呢包括无因生的邪见、邪因生的邪见，也就是说前住一切邪见的这个利益。那么第三呢就是人对生死发严厉性，人对解脱呢发心求性，这就是第三的利益。第四呢就是人素心成就生者位的习气，这是第三的这个问题。那么第四呢就讲处理性的这个量，这个量呢需要了知透过对库机以及十二元气的发灾灾的四位，详详细细了知生死轮回的迹象，发起想要真的苦或苦因极灭的一种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这个处理意了，但是呢应当呢增强到对轮回必须当下处理的一种这个强度，在这个之后呢还需要增长，是这样的。宗喀巴大师曾经也说过，一旦不再对轮回当中的相乐产生甚至一秒钟的兴趣或者说贪着，而寻求解脱的心日日夜夜都不间断，凡是发出这种心态的人，其实已经自证彻底的处理性，是这样讲的。所以按照真正大小乘共同严格的要求来讲，处理性升起量呢的的确确按宗喀巴大师宣说那样需要了知。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公案来说明一下。朗日唐巴尊者是布多瓦格系的高祖弟子，那么有一次呢就是师者对他说，别人都称上师是黑脸朗日唐巴，那么尊者就说，一想到轮回的痛苦怎么会有笑容呢，是这样讲的。说说又一次尊者的曼扎盘上面呢有一棵松儿树，又一只老鼠呢想搬又搬不动，那么就叫另外一只这个老鼠，然后呢两只老鼠呢一推一拉的就搬走了。看到这幅情景，朗日唐巴尊者呢笑了一下。除了这一次以外，朗日唐巴尊者任何时候都没有笑过。我们要思维库地，要产生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严厉性。那么以上透过思维库地生起了处理性的这个内容呢，宗喀巴大师在舍颂当中呢归纳就说道，此生勤修拜夜因，一得任天先散神，自心自苦不能语，缘出轮回求价值，忧海漂流不知有，坐车恶居是何也，夜复一语烦恼期，四诸何愁求价值。意思呢就是说，在三有轮回的大海当中不自在的漂流，导致这种辛苦的这个根源就是烦恼和这个业，而业又是依靠烦恼而生起的，那么这样就找到了轮回痛苦的根本，就是烦恼。所以说就发誓要诛灭生死的仇敌烦恼，而求这个殊胜的价值，是这样讲的。同样的，全智摩婆罗伽他老人家在《开仙解脱道》当中也说道，居住众多难忍之痛苦，必先安乐其无常中，一切有乐无因痛苦因，三界轮回有处祸坑中，我等不知入失上贪痴，终极三宝丧失悲眼失，升起处理意乐求价值。那么这一上我们就讲了 归纳这个基地的问题。那么最后我们再讲一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和这里思维枯寂的关系。那么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真因，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这个心愿。其中缘就是指严厉娑婆世界星球极乐世界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所谓的愿怎么才能发起来呢？这就是要依靠这个如理的思维，如理如法的观察，那么思维到娑婆世界的这个痛苦，修行难以一生成办，才会对娑婆世界严厉，而对这个极乐世界的安乐功德利益呢，能思维道量，真正的这个心乐的心就会自然而然这个升起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这样的时候呢，就明白哦，这个学宗师道修真正净土法门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学到这个苦谛，没有学到寂谛，没有这个思维十二缘起智的话呢，就说往生净土或者说修真的真因的心愿呢，也是成了一种心向上，成了一种口头禅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宗师道对于方方面面起了很大很大的帮助。这样的话我们就才知道哦，这样修学到此地呢，凡是从根源上面做这个如理的思维，那么法随法性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一切修行的功德都能够成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公宗之道呢，凡是修大小乘哪种法或者是修哪种这个宗派的法门，必须要依靠这样的修行作为基石，然后才能承办各宗派修行的功德，的的确确这样的。所以叫公之道，不是什么就不公的一种。那么这样具足信念，年年求这个往生，就可以和上师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的愿望来相应，而得到呢上师阿弥陀佛的摄受，是这样的。所以说要承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承办严厉娑婆世界的修法，那么我们就知道思维这个苦谛，思维这个寂谛呢是至关重要的，哎，至关重要的。严厉心不切的话呢，对这个轮回还是有贪恋的，那么就会障碍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就是修行净土的话呢，要把这里宗师道的枯寂的内容只要思维好，是这样的。那么以这个娑婆世界的痛苦和极乐世界的安乐做个这个对比，就可以体会到极乐世界的种种功德庄严，往生的殊胜利益，的确是这样的。所以佛陀在弥陀经上面讲到，七国众生无有众苦，单手住乐，孤名极乐。还呢在无量寿经上面也讲到，极乐世界连痛苦，连这个苦恼，连这个恶趣，连这个魔恼的名字等等都没有的，何况是这个事实呢，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只要在三有当中受生，决定落在苦苦坏苦辛苦当中的，受了这个有漏的趣因色，那么它的本质就是一种这个苦，那么再加上各种身心的必闹，那么苦上加苦的，这就是苦苦。即使有一点这个乐受，实际上也不是真实的安乐，当乐变坏的这个时候呢，痛苦和不满足的心呢就会随之而来临的，所以说就是坏苦，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在不苦不乐的这个舌受状态，还是以业火里不自在的连连牵留的，那么这个身心一直被业和烦恼牵着走的，至今没有一点这个自由自在的，这就是行故，是这样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哎，彻底解决了。莲池大师他老人家在弥陀述朝当中就说到，而必国利于情景，则无苦苦，以真常然，则无坏苦，超过善结，则无幸苦，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呢，没有男女的这个爱欲，都是呢莲花化上的，不是这样的血肉自身，所以呢远离的苦苦，不论是这个气世界还是这个幽情世界，极乐世界都是呢恒常不会衰变的，所以说没有坏苦的。还有呢极乐世界全都是呢超出三界的，所以呢没有这个辛苦的存在，是这样呢需要就是了解。另外呢从这个八苦来对比，在这个娑婆世界只要没有这个解脱，那么决定还要受生，那么在胎语当中呢有难忍的住胎出胎的痛苦，还有呢就是幼生，幼生呢必然有老，那么国中衰退的痛苦都会逐渐显现，并且呢会增长的。还呢需要了知容貌以及气力啊，收容境界啊，六根的这个功能寿命呢都会衰退，然后呢就是感受病苦。我们要知道病苦呢就是四大不调和的，身体手臂闹，心中呢有欲的， 然后又生的这个变计就是死亡。那么死的时候呢，财富啊、地位啊、亲友啊、眷属啊，乃至这个最亲密的身体都要这个分离的。男性呢，以这个爱字会产生极为强烈的诱惑。那么在这个短暂存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是亲爱的人想这个相聚却偏偏分离的，是这个缘凑呢想逃避反而天天碰面的，心中呢就是有很多欲求，往往失败的，无法实现的，乃至有了无趣运的这个痛苦，贯穿在每一分每秒当中的，是这样的。所以轮回的这个八苦的角度一观察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所谓的这个轮回呢到处充满痛苦，但是呢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八苦呢都会远离的。在这个弥陀书钞当中也说到，而毕国莲华化身则无甚苦，意思呢就是说西方净土的人呢都是呢从莲花当中自然而化现出来的，不必要经过这个母胎，所以说没有助胎以及出胎的痛苦。还说到这个寒疏不迁则无劳苦，意思呢就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以世间千变所导致的国中衰老的这个痛苦。又说到生离分断则无病苦，意思呢就是身体呢远离了分断的生死没有病苦。又讲到生命无量则无思苦，意思呢就是说往生净土的人呢以上师阿弥陀佛的原理以及这个殊胜的加持力都是呢寿命无量的，所以说没有死亡的这个痛苦。然后在书钞上面又说到无父母弃之则无爱别离苦，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三界的爱与自私，所以说就是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这个父母妻子这些的关系，没有彼此的这个亲爱，所以呢不会有爱别离苦的痛苦，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讲到助伤善人同悔一出则无缘整会苦，意思呢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修行人都是呢和不推转的清净还会菩萨聚会一处的，没有成的烦恼现心，所以说不会有这个缘成回库的存在，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讲到所以自止则无求不得苦，意思呢就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呢心想什么都会自然而然的发现出来的，所以说没有求不得的这个痛苦的存在。在这个书钞上面又说到观照空寂则无无因甚苦，意思呢就是说往生净土的人修学般若空性法门，观照无因皆空，所以呢没有无因炽盛的痛苦。那么我们设为上师阿弥陀佛为什么要成就这样一个清净的世界呢？就是不忍我们处在生死轮回当中一直不停的轮转，有无穷无尽的生死痛苦，所以呢上师阿弥陀佛呢就大慈大悲成就这样一种西方极乐世界清净的一个境界，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在往生轮注上面说到，佛本所以其词庄严清净功德者，见善阶是虚伪相，是轮转相，是无穷相，如色和循环，如灿坚自负，意思呢就是说上师阿弥陀佛之所以要建立起净土这样庄严清净的功德，就是来自佛陀的大慈大悲，他见到整个三界六道都是那业火的迷乱里显现的一种虚伪相，是随业火力不自在的轮转之相，是结生相续的无穷生死的相，终身就像这个屈身冲一样不断的这个循环，又像这个存残作践自己把自己绑住呢。然后在往生轮注上面有讲到，爱在众生颠倒不尽，于是众生与不须未除，于不论专处，于不无穷处，得毕竟安乐大清净处，是故即此清净庄严功德业，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上师阿弥陀佛见到众生这样颠倒这样杂然，那么阿弥陀佛就想把一切苦难众生安置在不虚位不轮转生死从此了解的，能得到毕竟安乐的大清净世界，所以呢经过呢累劫积功累德建立起这样清净庄严的功德，这样的话我们就体会到，哦，原来是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的这个悲愿非常非常殊胜。那么体会到这个之后呢，就要真正为这个圣事年年跪头依靠上师阿弥陀佛，这样才能经这一个业报身 解脱狂境以来的生死轮回，但是呢，自己相续当中没有心愿，虽然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不可思议，或者说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功德非常殊胜，但是你心里没有心愿，肯定就是往生不了的。关键考你的呢，就是心愿。那么培养心愿呢，对于这个库迪，对于这个十二缘起之思维的话呢，确确实实沿着这个娑婆世界修极乐世界的安乐，完全相续当中自然而然升起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从这个记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一生不能端尽三界六道所说的一切烦恼，决定要向三界六道受生，但是呢，一个魔法时代的恶劣犯妇，福报很薄的，业障很深重的，想要凭自己的力量端出一切烦恼，可以说是千难万难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代环境又是极其恶作的，处处都是呢让你产生贪嗔痴的境界，而且呢善知识和善友很难遇到的，常常都是呢恶有前缠的，恶有前引，产生种种的烦恼，相续呢受染污的，是这样的。那么自己的相续不好的这个习气穿心很深，那么遇到这个境界就不自在的非礼作业。所以说就是真正观察起来，自己的力量调伏烦恼的这个时间呢是很少很少的，大多数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呢在烦恼的状态里面，遇到愿意的经无间就会产生这个贪心，遇到不愿意的境界呢就马上产生嗔恚的，一般的情况也是堕入于此的烦恼当中。那么按这样来衡量，在每天的每秒当中，我们都在或大或小烦恼的影响下行动的，那么这样积累的这个业力足以让我们在每一个痛苦的胜处六转很多次的，的的确确这样的，这是从这个记的角度来观察的。然后呢，以十二缘起来说，就是我们已经为无数条生命的这个缘起链完成了头三个缘起字，只要烦恼没有自息，决定无数次转生的，而我们的这个力量又是这样微弱的，为了这个生活修行的时间呢又是这样少，所以就很难保持自己身心不投入这个生死轮回当中，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这一生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就可以横出生死，一往生之后呢，决定会自心贪嗔痴善度，成就道果的。在《法华经》上面佛陀也说，若有女人问是进殿，若所修心于此命中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中围绕住处，生莲花中包住至上，不服为贪欲所闹，以不服为成毁欲此所闹，以服不为教慢嫉妒助勾所闹，得菩萨身通无生法忍。那么这样的话，以佛语可以证明往生之后呢，不再被贪嗔痴嫉妒傲慢这五毒所扰乱，能获得无生法忍，决定超离生死轮回，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在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的常常亲近上师阿弥陀佛和这个无数不退转菩萨聚合一处的，四时听闻声光的妙法，连睡了俗母都也宣言妙法的，而且呢受用是自然的，不必要为了生活而耗尽精力，而且呢也没有这个生命短暂的苦恼，在祝福胡念之下呢原理模式的，所以说极乐世界都是那清净的缘故，事事处处增长这个道心的，烦恼根本没有先行的一种机会。那么这样寿命无量，进进不退，随缘具足，那么我们可以下结论，决定可以快速成佛的，而是这样的。那么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在深深了知苦乐利害之后，应当决定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念佛之词当中呢，这样说道：一个农民只是为了一年饥寒的痛苦，他们都甘愿日夜不断的苦作，一年到头都不疲厌，而我们往生净土的行者，一念净心就可以超越历劫生死的苦难，何止是一念的饥寒可以获得救贫极乐之安，何止是一念的问报，比如说这是黄金，这是石头，连这个三次的一个小孩子都会自己舍弃石头求取黄金，那么原因就是人设的两者归见的差别。同样的道理，既然人生的这个娑婆世界是痛苦，希望极乐世界是安乐，
这里是声色的成立，那边就是自在的这种解脱，也决定会舍离这个不清净的世界，求生必复清净的刹土，是这样的。还有我们平常我们见到这个粪便，就会悟足这个蔽字，立刻就会离开的。还有一些人呢，见到这个好的衣服，就会开心的笑，想要马上得到这样的。那么这样暂时幻化的这个好坏境界，心里都不能忍，强烈的真爱马上就会起来。何况现在是面对长期饥乐和长期饥苦的两种这个去处，为什么不升起原理娑婆世界的严厉心和求往生净土成就功德的真正的往生的这个心？所以说在了知苦地以及这个净土的安乐之后，我们应当呢最尊胆上是方瑞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胆上是方瑞宝的伟大的愿力，就是要舍受末法时代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所以胆上是在僧侣道果当中是这样回向的：一次善根圆祖宗，超出轮回之圣缘，临诸性之即还行，往生西方极乐刹，是这样讲的。还呢，他老人家在怀疑事业当中这样教诫我们：今起我等仕途之会中，亦以稀有终极之事业，怀汝心经三巧之放边，临终亡身乐歌我心语，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在这个圆嗨精髓当中，当上是发愿：凡皆三恶之缘助有情，此生命中亡身极乐刹，获得阿弥陀佛亲授记，祈愿圆满至北离未得等等，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都是大安上师方如意宝的这个传承弟子，应当呢就是恭敬一致大安上师的教宴，像大安上师一样发愿，不但自己发愿往生，还有以大慈大悲摄持一切有缘众生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超出轮回的这个苦难。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学习四谛当中思维这个苦谛以及思维寂谛，包括这个十二缘起幼稚，然后呢配合修净土法呢，确实成了一种殊胜巧具的一种方法，需要了知。通过这样的话呢，才能想远离苦地，然后呢真正想远离一切业惑干燥的轮回的这个过报，真正得到永世安乐的一种境界。所以答案上是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原理，不可思议的怀疑自在力呢，引导我们让我们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一切修法呢自然而然成就的，而且呢得到很多这个不可思议的三摩地啊、神通啊、种种的流度完心的功德，然后再来娑婆世界幻化无量无边的圣分，来普度天下有缘的众生，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呢要承办自利，承办这个他利，或者说自己和他人要摆脱生死的苦因苦果的话呢，必须按这样的这个方式，以这样殊胜的一种道来利益众生的话呢，确实是非常容易的，非常直接的。而且呢就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呢，确实对这样上师阿弥陀佛的法门呢非常有殊胜的这个因缘。所以就是学了苦谛和寂谛以后呢，培养信愿远离生死轮回，这样这个修法呢自然而然会成办。如果没有学到这样四谛当中的苦谛以及寂谛的话呢，现在的年轻人而且没有吃过苦的，然后呢没有佛法的这个文思修的智慧的话呢，那么不说精神成就，真正啊说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取了好的名字，其实就是专生三恶趣的因素，天天就积累，天天增长，天天见苦，非常非常的危险，是这样的。但是呢一旦学到这样的这个法，又是这样殊胜的这个理论，又是释迦佛就是对娑婆世界众生最初转法论的一个修要，配合这个净土众来修的话呢，也是就是增长很多往生净土的质量啊，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华严天台啊，或者呢就是金刚密乘的这个修行上面，这样思维这个苦谛，思维这个寂谛，也成了很殊胜的一种深愿，完全是这样的。这一章我们就是举例按净土众的观点来讲的啊，今天就讲到这里。